新的这个第一到五节差不多都是能背的，但是我们能深入领受啊，能够明白，实在是不容易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花了那么多时间，我们今天是多少课了？今天第五次了吧？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做一个铺垫。我们讲了历史背景，也讲了一点点，就是希腊的这样一个文化的这个特色，我都没敢打开。我讲这些干什么呢？其中有一个目的，让我们自己在这样一个背景中看到我们和领受这个道我们差多远啊。那么我们自身，无论是我们自己原有的文化和我们受的教育，还有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一直以来啊，包括在教会里的学习呢，我们这些地方呢，其实都基本是空白性的。那么我们对神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带领，有这样一个教导，在福音书都赐下之后呢，那么隔了那么多年，神心里有一个极大极大的不够满足，要再有一卷福音书来满足神的满足，来这个满足就是把这个主耶稣真正的启示出来。愿我们透过这个字啊，在我们后面，我们到这一段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明白啊，这个神的这个旨意，你一定要拿到神的旨意。这样的话呢，你才知道神何以如此做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在这里看道，它是英文翻译成 word，中文呢，我后面这个红字部分都是中文的一个意思，基本意思是话语。注意啊，话语不是说话啊，是两个概念。当用他为什么不说说话，而用话语，不用文字呢？因为话语呢是有意义的语言，叫话语。哎，我们见面，Hello，哎，你今天吃了吗？这个不算啊，要有意义的，这样的才叫话语。所以庄子曾经有一段，我在这个我们的主学里面没有提过啊。其实呢，那是中国的文化里边，最接近哲学最深的啊，实际上是庄子，老子更近于政治学啊。那么这个庄子曾经有一段话，就是讲到这个语言啊，那个美丽的语言，它用什么样的话来表达呢？他说像叩音啊，这个叩字很难写哈，他的意思呢就是小鸟叽叽喳喳那个叫声，它有意义吗？没意义啊。小鸟在那个蛋壳里边咚咚咚咚把那个蛋壳敲碎，然后能够出来，那个声音呢清清楚楚，但是那个声音没有意义。其实今天的世界最大的问题啊，我们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时代呀？后现代时代。后现代时代最大特点啊，叫做叫众声喧哗，到处都是声音啊，到处都是声音。你打开手机是很多的声音啊，你打开视频，到处都是声音的时候，这个声音最大的威胁、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覆盖了重要的声音，它压制了神的声音。很多小孩子从上学到他毕业，他几乎如果不来教会的话，他没有机会听到神的声音。神的声音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声音。这个道已经被重重的人为的东西所遮蔽。那么，这是一个客观的今天的事实。我们后面有时间话再稍微讲一下。那么，这是这个圣经里提到的道，说这就是神啊，而且呢， 这神与神同在的时候，意味着这是另一个位格的神。由此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的名，是主耶稣的名。我们上次讲的是主耶稣在万事之中的名。那么这个名呢，我们下面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用这个道字来做主耶稣在勇士中的称谓呢？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主，我们想到的概念是耶稣基督。那么耶稣是一个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使用的，虽然当他离开世界回到这个荣耀的父神右边的时候，他永久的保持了这个名，也保持了基督的称号。但是呢，他在之前呢，所以呢，这个道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在无限广阔的空间中，作为一个无限的神，他的名啊道。那么用道来称主耶稣的名，我们知道名本身啊，名它不单单是名，名还意味着本质。名和本质是相连的，神的名是什么？我是，对吧？其实神的名啊，本质的就是那个是，那个我是回答那个摩西的时候，摩西问你叫什么，然后他说我是，所以呢，本质上是那个是字，这英文写的话应该是 be 啊。应该是这个，如果你去查比较厚的那个字典，它一大串的解释就会让你很震惊，它包含了多少多少的内容啊！你整个的位格都在这个字里边。那么主耶稣呢是道，其实呢和这个是一致的啊，所以呢，那么道就是主的名。我们今天很少想到主的名是道啊。所以可以说呢，约翰福音里面所启示的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说是很薄弱的啊，我们没有真的是 get 到的。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用道来称呼呢？啊，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啊？那么怎么知道这个词它是这个神给的，不是老约翰自己想出来的啊。那我在这里第一条写的是，毫无疑问，这是圣灵的启示和指示。你要用这个词来称呼你那位主，他一上来不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他不是啊，他也不是耶稣基督如何如何，别的都这样写，他不写，他先写了一个道，跟耶稣基督好像没关系。原来这个道就耶稣基督的话呢，我们怎么确定这个不是人的发明呢？其实这个推理也很容易，因为主耶稣其他的名字，包括今天我们称耶稣所有的名，无论称他耶稣，称他基督，称他主，称他救主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称呼通通不来自人，没有人能够给神命名，所以都是从神那里来，是神借的天使启示的啊。那这个我们那稍微的来看一下，我们透过这个看经上记载，加强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后面。马太福音天使向约瑟启示，路加福音天使向玛利亚启示啊，所以是不同的。那么马太福音1章21节是天使对约瑟说啊，说玛利亚呢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名从哪来？是天使啊， 来告诉这个是神告诉约瑟的啊，天使呢告诉玛利亚呢，也是是在路加福音里，啊，路加福音那肯定也是开头了啊，我们看是第二章里。第二章十一节啊，这是跟那个牧羊人说的啊，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么那个我们称耶稣以马内利啊，也是在以赛亚书里边，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第七章啊14节有这样一个教导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啊，然后在马太福音1章23节里边也有啊，这个如果查考哈，你会清清楚看到所有主耶稣的名字没有人给他起的，主耶稣的名号非常多。我们以这些例子来看呢，我们知道我们称呼他什么不是我们给他的命名，是神给的。所以这个道我们由此也知道以前没有人这样写，那么现在呢约翰如此写，这是神给约翰的新的启示，要约翰如此写，写一个你们从来都没有如此去想过的主耶稣的名，让你们重新去建立主耶稣的一个认识。原来他不单单是33年半在地上行走的耶稣，也不单单是旧约应许神以后要给我们的那个弥赛亚，也不单单是旧约应许摩西说以后要再兴起一个先知像你的，都不单单如此。因为在万事之先他与神同在，那个时候神我们知道耶和华亲自启示自己是我是自有永有，那么耶稣呢，现在我们知道道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对主耶稣的命名里边有新的启示，有新的更宽广的带领我们对主的认识。为什么呢？因为唯有这个字道把你也带到万事之先，把你带到主耶稣还没有降生，甚至关于主耶稣启示还没有的时候他就在，并且一切的创造一切的救赎计划里面他都在，所有神关于人的恩典里边主耶稣都在，他让你看到这么一个你以前在你的概念里边没办法产生出来的一种认识。你要知道这个爱的时间这个长短时间先后它是不一样的，我们以为大和小只是一个量的概念，其实不是的，大和小时间的长和短它不是个量的概念，这个概念里面含着一个本质的不同啊。我举个小例子，我女儿特别小的时候大概2岁，那个平原地区啊没有见过高山低谷，带她到了一个小商店，那个不大的商店，那商店中间呢它没有砌好哈，是鼓出来的，我女儿站上去就说我上山了，她以为那是山，那个和那个珠穆朗玛峰是不能比的，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你在别说珠峰那里了，我第一次去泰山79年我就吓一跳，去的时候哈一片雾茫茫的，好像是雨前雨后的样子，下了从那个泰安 下了火车，然后呢接我的同学啊在那里，然后那个我想泰山那么高，没有东西能遮挡，我怎么看得到呢？因为我一下车第一件事想找泰山嘛，然后就问我同学，我说你是这儿的人，告诉我泰山在哪里，我怎么看不到呢？我转了一圈都看不到。他说在上边。哦，哇，我看的太低了，因为都是云雾哈、啊。我一抬头，好震撼，真的给我吓一跳。我的天哪，那么高大一个山，就在我顶头那么高的地方，我没有把头抬得足够高啊。原来是因为我头抬得不够高，真的是有眼不见泰山。我们看神也是一样，今天教会啊，我说普遍的来讲，对主耶稣的认识太低了。一个好人，一个爱我们的人啊，我刚才说了，时间长度它是概念不一样啊。我们说一个人活了100岁，我们赞美他啊，他真的是有福，好像那个谁，杨振宁100岁了哈。我还见过他，跟他坐的挺近的，他的最大特点是脸上的斑特别多，当时给我这么一个印象。那么这是关于一个长短的概念啊，百岁我们说有福，可是在神看来有意义吗？百岁和夭折意思不大，在为什么呢？当时间拉到永恒的时候，完全不同的感觉，完全不同啊。那么如果你爱一个人啊，然后呢甚至有时候呢两口子结婚以后呢会回想当年恋爱的时候谁先爱上谁了啊，这个尤其是女生啊，要是知道在自己还没有爱他之前，他心里已经有了你，他只是没有说出来，等了很久才勇敢的说出来，然后你们才彼此相爱的时候呢，那么那段没有说出来的爱的日子在你心里格外的温暖，会这样吧？那么想想这个道，主耶稣降世不过30来年，可是在永世的时候，在太初的时候他就爱了你，从那时候爱到现在，并且愿意和你怎么样呢？和你以马内利到永远。你从这个概念去想神的爱，这叫长阔高深，这叫超出我们一切的所能理解的那个能力。你怎么理解，你的理解都是不够的。但是我们怎么理解都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理解，这是我们对神的爱，我们愿意去理解，我们愿意去认识这位神，如此爱我们的神，在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真的那个在什么样的尘土里我们都不知道的时候，神在那个时候不但认识了你，不但拣选了你，并且他预定你啊，归于他，然后在你的生命中就有这样的引导，把你带回主的身边，这个过程完全是神他自己的作为。就像我们在现在在查经班哈，在创世纪31章，那么你看到他对雅各的带领，就是要把一个像我们一样的雅各，然后把他生命改变，改成神所要的那个样式。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爱里，所以这样一个认识，这是神定义要如此启示，好像我们有这么样一个高度去认识。我们不是简简单单的在一个很低的层面啊，主啊，你爱我，我知道啊，我愿意，也爱你。你要明白这个爱，你对这个爱的认识更加的深的时候，你也有一个更强的回应。 你要知道那些无论是马里逊、戴德生哈，我们在这个教会史上讲的这些人物，他们不但是做出了他们历史上的伟大的贡献，他们推动了整个历史的这个往前走。他们力量来自哪里？我们知道马里逊他对圣经熟到什么程度，那么戴德生都同样，他读了把圣经熟到一个程度，他带出来的那个中国的基督徒，我们上次提到了一张口马赛人的这个以赛亚书的话就出来，然后用神的话成为自己的力量。他的不畏惧在哪里啊？他作为一个少一条腿的人，那些暴徒打进来，他完全没有能力逃跑的时候，暴徒都奇怪他为什么不跑啊？他心里的平安，他直接说嘛，瘸腿的必得鲁物，他不怕，直接就是圣经里的话语。我当时我很震撼，那个时候圣经不可能发到每人一本，就算中文翻译的圣经也没有，但是他们听一句记一句，以至于呢他们那个力量真的是从神的话来的，不是从我哎呀主啊我爱你啊，它里边是有真东西，那是那个力量。你必须要让神的话在你生命里扎根，成为你的力量。所以呢我在这里呢还是强调啊，我们认识这样一个神。然后呢后面我要稍微讲一下哈，就是在人类各大文明中呢都有神的普遍启示，同有道的观念。如果我们讲神啊给老约翰要用道来命名主耶稣的时候，他一定是特殊启示。但是神还有一个恩典，在全世界的各个民族文化中他都有一个道的观念。那么这就是马太福音那句话，神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所以他是什么呢？这个道他我后面说了，你要用中国人来理解，就是老子的常道啊，永恒之道，常是永恒啊。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观念是神给一切人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从普遍启示的角度我们来认识。那么我们知道在人里边，不管你认识不认识耶稣基督，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愿意读圣经，但是一些基本的神都给了，这个也都是道。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基本的是哪些东西，这里边包含人的永恒意识啊，是不是世人都有啊，对吧？猫狗不懂永恒，但是每个人都有。那么人都会追求真理，你至少承认，对吧？人是相信公义的，所以大家知道圣经中公义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什么地方，由谁说出来的？应该是创世纪十八章啊，由亚伯拉罕说出来的。亚伯拉罕问耶和华，就是他接待那个三个客旅，然后呢其中这个有两个去灭那个索多玛去了，然后呢耶和华呢就说，这个我要做的是即刻瞒着亚伯拉罕呢，然后神就跟亚伯拉罕说了这件事以后呢，亚伯拉罕说这个神岂能这个不行公义呢，对吧？所以呢就问他，如果那个城还有50个好人，能不能放他一马。那么在这段话里边，亚伯拉罕问出了一个词叫公义。公义这第一个词是由人口里说出来的，因为 公益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你看很讲究的小孩，如果他有哥哥姐姐分什么不公的时候，他就大喊不公平啊，他一定会讲不公平啊。这是我从小时候心里的一个最强烈的抗议，不公平，老觉得我哥哥多吃多占啊。这个公益的观念在人心里是非常深的。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不展开，但是你会看到凭什么其实每个人都不公益，但是他一定要公益呢？后来我就意识到，当我少的时候我就会喊不公平，当我自己得的多呢，我就藏起来不说话了。公益吗？我心里一点公益都没有。公平不公平是我用来抗议的一个理由，不是真正我追求公平。所以很多时候这样啊，你看现在国不再扯开了哈。还有人喜欢良善，一个良善的人是人都会喜欢他的，人也会承认他的。还有人呢都有道德观念的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只要是人都会拥有的，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是一个那个常道普遍的。今天这个词被称为常识啊。今天你看西方就是那个我们加拿大好像不是特别典型哈，这个英国和美国这个叫海洋法系啊，就在法律系统里边。那个法国德国哈，他们叫大陆法系。那么海洋法系呢，它有个陪审团制度啊，就是那个而且还有一个案例法制度。就这件事今天这么判了，好，明天跟这事儿一样照这个判。第一个就作为一个例子，还有呢陪审团。好像有些弟兄姐妹被抽过哈，当陪审团。那么抽这个当陪审团的要什么人呢？一般的就是普通百姓里找，他干嘛不用专业人士啊？专业人士只干一件事，就这个陪审团也做一件事，陪审团认定这个事儿有罪没罪，要说没罪，释放，结束了。如果说有罪，好，陪审团回家吧。你只说有罪 yes no 就完了。你说有罪，这个罪是什么罪？这个罪要量刑判多少年？这是那些专业人士那些法官搞法律的人他们要做的。但是认定有罪没罪这个拍板是由这群百姓这十二个陪审团说的，凭什么要听他们的？凭什么不听那些专家的？把专家赶一边，由他们定，他们定性，专家好，根据什么条啊？这个判一年，根据另外一条判三年，加起来判四年。他们干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常识在普通人里。一个从小受教育，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完了，这个人没常识了，这个人就不能要了。今天受最大影响就是常识，常识今天破坏的很厉害。那么这个我这里提到这个常道，这个今天观念中常识，这些是从哪来的？道，这也是神赐的。这些我们今天看它是什么？是普遍启示，也叫普遍恩惠。只要你是人就有这些观念，不是从你来的，是神放在你里边的。圣经说得很明白，对吧？这个神把永远放在他里边，这是神放进来的。所以毛泽东说，人的正确什么思想观念从哪里来的啊？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什么从地上长出来的吗？是从实践来的啊！他纯粹是胡说，他自己特别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哲学家，所以他写了《矛盾论》《实践论》啊，写了好多这种所谓哲学的文章，让哲学界笑掉大牙，因为他根本就不懂哲学啊。 我们就不讨论它了哈。这个我们在这里看到呢，人的所谓正确思想啊，或者说观念，从天上下来的是道，也是道啊。所以我这里强调这点，表明呢，不单单是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啊是道啊，整个世界的这些观念里边啊，这些不来自人的这些宝贵的、重要的、恒久的、长的、永恒，都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呢，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其实神的恩典也先在他里面了。他若不去抵挡这个恩典，这是他能够认识神的一个机会。所以你认识神，不是你有本事，是神先给了你认识他的能力，也给了你认识他的途径，然后还有特别的恩典感动你，都是这样。然后我跟一个老弟兄哈，现在差不多70来岁，也是蛮有能力的一个老弟兄，他现在在澳大利亚，我参加了一点他的一个他主办的一个活动吧，大概持续1年，叫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因为我写过这个文章哈，在海外校园连载过，所以呢我就参加了。这位老弟兄在国内时候曾经有很高的 level 啊，无论是在政府里边，后来他把政府给踹了，这个胡耀邦时代一结束他就辞了，然后呢又到了一个这个企业里边，给一个很有名的大老总啊做他的大概办公室主任一类的吧，然后呢后来受不了官商勾结，又把这个私企也踹了，然后就自己去搞成都当时最大的6家的出版社都是他的啊，还组织大型的活动啊，然后呢因着一个机会啊，星期二讲那个中国教会史的时候，我可能会提到他认识了主啊，当时呢教会叫他参加教会的活动，他也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你想他组织过老大老大的那个规模宏大的那种活动，看教会里就像我们教会平安夜晚上的那个弟兄姐妹的赞美会那个活动，然后你想在他那里，他就觉得也是教会的哈，他就参加一下，但是他没有特别看重。他一去，弟兄姐妹很热情啊，请前面坐，前面给他留着位，他本来想坐最后好溜掉。然后呢人家说前面给你留了位，请你到前面去，他不好意思，结果就坐在第一排，就只能在那里看，他不能溜掉，就只好在那里。然后呢一心就想一件事，结束就走结束就走，没想到结束的时候有呼召，牧师站前面呼召啊，谁愿信的举手可以到台上去。他自己亲口说，前一分钟他还想溜掉，当牧师呼召一出来，他自己的话叫不由自主，你还是你吗？谁是你的主？你的生命由谁掌管？他就上去了，他说他痛哭流涕的就上去了，他说我不由自主上去，我不由自主的痛哭，我不由自主的跪下，一切都不由自主，都是神的恩典，他就信了。其实到现在呢，他信了大概将近10年吧，但他非常努力，非常的在里面非常追求啊。他信主的时候59岁，然后呢，他才意识到，原来这59岁的这个在人看来他也够辉煌了，也够能干了，做的也够大了，他才觉得匆匆那些。然后我在众目里活动嘛，我真的觉得他一脸的谦卑，非常非常非常的真诚啊，我愿意学习啊，虽然我女儿老说我那个性格不好啊， 说话太冲，但是我心里真的是愿意学习，愿是怜悯啊。所以你会看到他凭什么上去了，原来神的恩典到了，神的带领啊，还有他这么多年的经历里边那些看不惯的东西都推动了他脱离这个世界，脱离官位，脱离这个职场，然后最后一步一步的走出来。它里边有一个东西，就是我否认那些，那不是道，那个普遍道、普遍启示道、普遍恩典一直引领他们，然后那个特殊恩典发挥作用。我们都是这样的，都是主耶稣啊。那么，在圣经里边呢，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各个民族里边啊，圣经里的很多观念其实各个民族都有。比如说有一个词叫金律啊，这个金律的意思大家听说过吧？金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有的民族都有这一条，中国也有吧？孔子也说过，对吧？这个叫金律，就意味着在任何一个民族里面都有这样一个观念。那么，这个金律，这也是道，对吧？是一个常道，在哪里都存在。我过去不太喜欢圣经里的一卷，就是箴言，因为它比较的就是一些格言性的啊。所以呢，我常常跳过这一卷，读前面，读后面。但是我后来意识到，神为什么放了一卷所罗门写的，收集的是人间的那些中国格言最多了，所以我比较不是特别喜欢啊。所以呢，我说为什么要有这一卷呢？后来我就明白了，那个常识的力量，对于普通人来说，那个常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里还有一个记载，我们今天也不打开哈，大家自己去思想。当主耶稣要诞生这么大一件事情，神要来到地上来了，然后地上谁有反应呢？在这个在圣地，神启示的牧羊人，可是在外邦呢是三博士，有意思吗？为什么外邦人是启示给他们最高的知识分子，在犹太地呢启示给最 low 的牧羊人呢？今天这个话题不展开，但是呢，那三博士啊，咱不一定仨哈 ，N 博士啊，这些博士他们是代表着什么样啊？代表着外邦世界那些人。在常识里边，在恒常的道里边，对神追求的心，神引导这样的人去真的去看你一直的追求在这里，在伯利恒，常识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那这是普遍恩典把他们带到这里，但是只有特殊恩典把他们从耶路撒冷带到了伯利恒。看到不同了吧？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的意义就在这一卷里边向我们展示出来。那么还有尼格里姆，主耶稣一直都是批评法利赛人的，为什么尼格里姆半夜里去找耶稣？他也是个法利赛人，主耶稣跟他说话态度是相当的客气和友善的，是一种教导启发式的啊，就算是有一点批评啊，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但是那个口气跟对法利赛人是很不一样的，那里面显示什么，对吧？也是神愿意引导着最高的这些知识分子，这些心里存着想追求真道的人去思想，去认识那道啊。那么还有世界各地都有宗教啊， 唯有一个没有宗教的大的民族就是中国。所以宗教来的时候呢，中对中国人的这个冲击是很大的。由于我们自己没有，所以我们把宗教世俗化，所以呢佛教在中国就变成了阿弥陀佛。有多少人追求佛教的那个经典，大家无非就是求好处，最后回到世界上，回到世俗的意义上来去理解宗教啊。但是世界各地都有宗教，那些有宗教人，那么有很多时候是本着一个类似哲学的心，从是一个追求，但是当他错了的时候，他追求不到，但是这个追求心是有的，但是在中国文化里边呢非常弱啊，这是有原因的啊，这个原因跟统治有关系。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说到这里啊。那么普遍的意义上的道，把人引到神那里啊，所以希伯来书有一句话叫做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原文是必须信神是啊，然后呢这个而且赏赐追求他的人，赏赐寻求他的人，这就是那三博士得的赏赐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一个追求的心，你早晚有一天你走出这个普遍恩典，神把你领到他的国度里。所以这也是我们不小看啊这个普遍恩典普遍真理啊。所以你对任何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心里可以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他知道神啊，他对神的一点基础观念是有的，他有道德吧啊，他喜欢良善吧，他知道永恒吧。你说共产党不承认啊，共产党不信这些虚无的东西，神鬼都不信啊，是无神论，那是他骗你，也是他骗他自己。你看一个共产党人啊，你让他买房子，这房子好便宜啊，旁边坟地他肯定也不要，你不无神论吗？怕什么呢？对不对？你到了具体事上就显出他心里到底怕还是不怕了，这个是他没办法来装的。那么好，下面我们来看哈，这个道就是神啊，任何听到这话的人呢应该是一个震撼性的宣告啊，道就是神。这实在是这个要对照那个创世纪去看就更加清楚。创世纪神创造的天地万物。那么在这里边呢，为什么这个章的这一卷的开头跟创世纪很相似，对不对？很有点相似。你这两卷可以对着看那个开头。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含义，创世纪神是创造这个有形体的宇宙，而当道啊，这个道来到世界，道是永存的，但是当道来到世界的时候，它将有另外一个创造。这个创造是什么？就是属他的儿女，就是教会，这是神的新的创造。所以这里边呢就有一个让我们，如果那个火山爆发在眼前都能让你就感到无比震惊。在美学里边有一个观念，这个叫壮观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爱看大片啊，就是为了去吓个半死，他要不可怕就没劲了。所以呢，壮观是人里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的。 所以创世纪开篇是惊天动地的一个创造。那么这里边呢，太初有道也是一个惊人的创造含在里边。当道来到世上的时候呢，它是创造的道，这个创造不同于起初的创造，这个创造是一个后面提到生命在它里边啊，是一个全新生命的创造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你不认识道的本质，你也很难认识它新的创造啊。所以如果说第一次创造的时候是一个起初的亚当，那么后边的这个创造，那么就是把那个有灵的活人那个灵啊，重新的让他在他里边活过来，死在最终的那个灵再一次的活过来，然后呢，让我们呢，在这样一个高的这个角度和意义上来看到这个道在我们生命里的这样一个新的创造。大家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啊第十节，第十节呢我们都熟悉啊，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就读前面两句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中文翻译成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啊，我给大家读那个这个叫中文圣经翻译的另外一个版本也是不错的啊，这个翻译者姓吕啊。所以一般写成吕译啊，翻译的译，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因为我们乃是他所造之物啊，好像有的英文就说是 masterpiece， 我们是他的杰作。那么他说因为我们乃是他所造之物，是在基督耶稣里被创造的啊，这是那个李振中的译本。然后在以弗所书四章呢，在24节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他这两节里面都有一个造，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后面这两个词很厉害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不是人能有的，这是那个新造才有的。那么这个创造啊，我们面对这句话，希望我们看到的时候不是平平淡淡就看过去了啊，我们真的是把心摆上，你在这句话中被震撼啊，那个得着呢就存在你里边了。然后最后我们看后面哈，是神以道啊话语而显明他的存在。那么所以最典型的圣经是神给我们的话语，有意义的话语啊。那么这是一个恩典，他不但跟你说话，他为了让你记住这话，让你随时能够得着这话，他要求他的先知和使徒写下来。这种要求啊，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经常看到，比如最初的是摩西五经，神要摩西写下来啊。那么在旧约里面，神要那个先知耶利米写下来啊，那巴录替他写，对吧？ 然后呢单一理书神也要他写下来然后封起来。那新约里边的那个启示录神也要他写下来并且一字不许改。所以神要把这道写下来。那么我们也从这里边也知道新约所有的都是神要他们写下来。或者说他们写的时候未必是每一个使徒写的都知道我在写圣经我在写圣经对不对他不一定知道。圣经的这种又真又活也在这里。因为写作者面对的是一个具体的真实的处境。比如哥林多的问题。好像是就为这教会写的但是在神眼里。这些问题的处理这些关于这些问题的教导将是永世的因为他日光之下无新事那时候能应用在哥林多身上后面会应用到每个不同的教会身上所以这就是他的那个意义所在所以使徒写下来的就成为道啊神也在这里边带领他。今天啊，当然其实包括过去，人没有见过神，但是神把他自己，今天是把圣灵放在基督徒里边，但是他把普遍的道放在每一个人里边。这就是。借着这些我们可以认识同时呢他还把他自己啊，把这个道我们现在所讲的都是关于人的一些思想观念方面其实天地万物都有道这道也都是耶稣你能理解吗太阳月亮运行有规律吗规律就是道我们为什么能够认识我们今天连冠状病毒都能认识我们怎么能认识如果世界是杂乱无章的你没可能认识唯有世界是有规律的你可以透过发现这个规律来认识这道这就是那个道啊 Logos 是和这个规律也叫逻辑它的概念上是差不多相似的只是这个道的概念更大逻辑只是一种这个规律的表达啊那么所以这就是大卫在诗篇里面所说的啊大卫说我抬头看你所造的天啊你指着我所造的天你所这个布置在天上的日月星辰对吧那就是在看仰观天象是在怎么样呢是在感叹神的道然后呢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他在这么大的客观的环境中呢看到了那个道的伟大而如此伟大的道单单爱着人所以大卫心里那么大的感动而这个感动他写在哪里呢写在他看不见天地的亚杜兰洞里你去查一查他根本看不见天看不见地他闭着眼睛在那个洞里都能写出这样的诗来我们走在湖边都不一定抬头去看天我记得好多年前那时候教会看病在那个在 CCC 那个地方教会在那里看病啊到晚上了我招呼大家走到湖边去看星星去然后呢还天还没亮呢我敲帐篷起来起来可以出去把好多弟兄说这你就连觉都不能睡了啊你至少认识些星星啊抬头那个北斗星认的吗在哪里什么样子对吧你认识他和你知道啊有个北斗不一样的对不对嗯。 那都是道啊。今天一切的科学研究如果没有道，它现在所有的研究都不存在，不可能存在啊。那么接下来对，有一个图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我们可以从普遍恩典来看，这个这是汉谟拉比法典，我把时间大概时间写在上面了啊，公元1800到1700啊。那么这个图是法典上面这个部分的放大，这个图是那个法典刻在一个大的黑曜石啊那个大柱子上，然后这个上面的字哈，楔形文字像拿那小树枝扎出来的啊，刻在上面，这个很有名，现在在巴黎的卢浮宫啊，这是那个展览的环境啊。那么在巴黎的卢浮宫里边，这个汉谟拉比法典里边就有明明确确的一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跟圣经里那句一模一样啊。而要知道它比圣经早，对不对？因为摩西写的时候是公元1500年，他早几百年，所以你会看到在普遍恩典里边人也能认识到这样一个称呼啊。那么在中文里边，那个无论孔子的仁者爱人，对吧，也是一个听上去很好的观念嘛。这种这一类的观念在人间都有，你做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观念里面都有，这是普遍的。我刚才忘了给大家放一下哈，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图里面有两个人，对吧，其中一个是人，一个不是人，那个不是人的是神，谁猜猜哪个是人哪个是神？
坐着的是
神，站着是人，对对，你看到这个图什么意思呀？是那个神在拿着一卷书卷一样的啊，这个也像权杖了啊，递给那个站着的人，他至少表示两个概念，一个是权柄是从神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法典也是从神来的啊，你看人里边都有这样一个观念啊。若以后有机会我们开那个中国文化的课哈，这个讲座吧，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我们怎么迷失了跟神的连接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好，我们还回过来哈。那么神的道呢，它是圣经向我们显示，这就是神的话语，这就是神的道啊。这个我们所信的神是道与神同在的神，这句话啊，可能今天没时间了哈，大家看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和二节，谁还记得我上一次给大家画出一个交叉结构，那个中心词是哪一句？那个中心词交叉结构 ABA 那个 B 是中心词，是什么意思？道与神同在。然后大家再看第二节怎么说，好的啊，一个中心词是道与神同在，然后第二节又重复了一遍，对不对？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啰嗦吗？刚写了没两句就重复一回。神的话其实大家知道是很经典的，要不然的话这个圣经里不知道厚到哪里去了，所以他不会多说。我们知道啊，我们确信神不多说，神不啰嗦，当神要多说，故意要多说一遍，要再说一遍的时候，意味着他强调。为什么要强调这一句？ 今天如果我们时间不足的话呢，就当作业，大家去想为什么唯独这一句重复两遍。好，我们还回来。嗯，那么我们所信的道是神，是道与神同在的道啊。我们所信的神也是道与神同在的神，对不对？那么这个神，这个道，我们对他认识是由全本圣经的启示来完成的，是神的一切话，我们有责任好好去学啊。我们不是行出我们自己的良善，我们是行出神在我们里边所启示的，要我们去在认识神的，知道我们如此做是合神心意的，而不是合我们自己里边原有的那个良善。因为我们里边都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普遍恩典给我们的良善。我们看见一个人有天然的同情怜悯之心，一个弱者，对吧？我们看见一个小 baby， 我们天然的喜欢他。但是神，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他更强调的是，你是由于真的认识他，那个道在你里边引领你所走的那个路，而不仅仅是普遍恩典里的。我们今天这两者是混淆的啊。其实在跟随他多少年的弟兄姐妹里边呢，也是分不清楚的啊。那么由于分不清楚，世界一直在利用这个普遍恩典啊，来扭曲，来这个影响，造成了很大问题。所以呢，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因为当道是以 word 话语的方式来存在的时候，那么所有的敌基督他用什么来混淆你呢？他用扭曲神的话语。那么如果你不真的认识神的话语，你听了他的也差不多，然后你就跟着走了，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当有异教或者是邪教进来的时候呢，它会发生作用，它会在一些人身上的造成影响，甚至会拆毁。它为什么会？因为你以为他说的是对的，你怎么分辨？你若不真的认识神，你就会被异教的风摇动啊！你像这里边呢，我们就举伊甸园的例子，神是要建立亚当夏娃，然后呢魔鬼来要破坏，要偷窃，要杀害，要拆毁，他要拆毁亚当夏娃。那么他怎么拆毁？他没咬他一口，哎，对不对？他有毒，哎，他咬一口不就死了吗？他也没有用别的这个方法啊，他有毒啊，可以怎么样蛰他呀啊，他也没有用别的杀的方法，他都没用。他用什么方法呀？他用语言，什么语言？是话语，是道的一种形式。但是呢，当他存着邪恶心，他扭曲这道的时候，夏娃就没防备了，对不对？他要去咬他，他就跑了。可是他不，他跟他说话，他在这话里面，他扭曲神的话。整个今天的世界啊，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话题上。问一切问题出在这里，有人来攻打加拿大吗？没有吧？我们加拿大多少年和平，没有战争，没人来攻打你，然后你自己就垮了。你自己就完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个道进来了啊，这个邪恶的道现在越来越控制整个加拿大。温哥华已经公开了啊，持有海洛因、可卡因、这个冰毒合法，只要不超过多少， 里边有了律法律以后，东东会不会跟？一定的，一定会跟的。所以现在我们也听过一些消息啊，一个孩子不明白的时候啊，当他表达出一点点关于性别的一些困惑的时候，然后老师就跟得了宝一样，拼命的把这孩子往那边带，带的这孩子都回不了头啊。这种事情太多了，他在扭曲什么呀？就在扭曲。如果说过去是公然的宣战，那么今天他是用扭曲道的方式，他是利用你的观念。你不讲爱吗？那同性恋也是人呢，你不是爱罪人吗？他也得爱呀，对吧？你不是讲平等吗？那这个同性婚姻也平等啊。他利用的都是你的观念啊，他没有另发明一个观念，你明白吧？他在你的观念中利用所有的好的词，然后呢构成最最邪恶的结果。这是今天当敌基督用扭曲道来败坏整个社会的时候，你看到基督教有力量的跟他抵抗吗？当初杀基督徒的时候，在第一世纪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基督教不倒。谁来写一个这个它的简笔字？那个，请你写它的。现在我们怎么写？写在旁边吧，给写的工整一点。好，我问大家先六点。对，说对的举手，我看看有多少，还真勇敢哈。说不对的举手。好，是不是你说不对的话应该怎么样？
叫风扇，
叫风扇哈。好的哈，大家看那个道字哈，下面是这个上面是手，对吧？头带着你走，对不对？你要知道中文字里面讲犄角的不多啊，有俩犄角的。你啊，这个你现在有个字，比如说我们随便说吧，你说也有犄角，不对，古代这个字是这么写，所以它不是犄角，明白吗？真正有犄角的阳字有犄角。所以这个上面是阳的一个简，一个代表，明白吗？它是阳的一部分，阳有犄角。下面呢是字，你自己是被阳，头上有阳的，然后呢这个是怎么带着你走，明白吗？那么这是那个倒，古代一直这么写。下面这个字了，这个字好，我问问。这是什么字？四是什么意思？四是什么意思？沉龙刺蛇都不知道吗？是蛇哎，你看这舌头，这尾巴，寸是心，过去是道引导我们的心走，今天变成蛇引导我们，可怕吧？真的。今天就真的在这可怕的光景里，蛇引导我们。以后我要有时间给大家讲字里边的很多东西啊，真的是让我们震撼啊！感谢神啊，他赐给我们这道，我们要看重这道。无论谁说什么，我们都必须回到这道里边，用这道坚强的来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你的生命不在道里边，你到哪里有真生命？那是必毁坏必死的生命。感谢神如此的来给我们这样一卷这个福音书啊。我今天只能先讲这儿哈，后面很多内容下次讲了。好的，时间也到了，宋牧师替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啊，这是
是你的真道是永不改变的主。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让你的儿女今天主啊，真是能够行在你的光中。主耶稣啊，无论世界多么邪恶，但是你在你的光里边，我们必得见光。主耶稣啊，就求主你施恩，给我们更加渴慕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能够清楚的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边，主啊，活出你造我们的那个你荣耀的形象。主，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
名，阿门。啊，谢谢弟兄姐妹啊，谢谢，也谢谢网上还是线上学习的弟兄姐妹。
啊，谢谢。
谢谢大家。
嗯。
奶奶，谢
谢。谢谢。
谢谢言行姐妹。
感谢师。